大家好，今天咱们继续讲《闲看水浒》。今天讲什么呢？今天讲讲官军、民团还有梁山他们之间的战斗力的问题。说到这个战斗力呢，其实打梁山造反了之后吧，这个官军就一直没停在剿灭他们，这个就跟那个围剿反围剿一样，而且呢，规模是一次比一次大，统帅的军官级别也是越来越高，但是结果都一样，最后是谁呢？都是梁山胜利了。朝廷败北而去。最早的时候呢，是从晁盖劫了生辰纲开始，那个时候呢，冀州府有个引团练，然后呢，带着数千人就过来打这个梁山。那个时候出动呢，咱说是地方武装，好，打不过梁山也就算了，对吧？但是这是第一次攻打，败了以后呢，开始后面呢，就是一次比一次的兵力加大。自从那个会巫术的高廉落败了之后，高廉是输在那个公孙胜手里的哈。然后呢，高太尉叫做大兴三路兵，从大宋王朝的辖区内，那叫做一个精兵良将啊。最后让名将之后，呼延灼摆下连环阵，怎么样？照样输了，逼得朝廷走投无路了。是高太尉亲任兵马大元帅，征调河南、河北，上党太原、京北、弘农，包括颍州、汝南、中山、安平、江夏的这个等等等等的这些兵力。最后呢，一共是10路节度使各率1万兵剿这个梁山泊。哦，我有时候想一想，一个人10路，这就是10万哎。那个10万的话，基本上已经征调了大宋1/10的兵力了。因为宋朝呢，跟明朝养兵基本上都在百万之上，这是其一。其二，一个梁山泊10万人，我觉得应该已经可以围得像铁桶一样了，居然最后还是惨败。梁山的人简直是太能打了，而且这个反围剿太成功了，就这么能打的一支队伍，他就没输过吗？那他也没少输，咱还别说是最后跟方腊打的时候死的死，伤的伤，咱就往前倒，对吧？最早的时候，梁山呢打他邻居小小的一祝家庄，宋公明就打了3次，3次你搞定了也行啊，3次还没搞定，结果呢很多人还被人搂去了。最后呢，还是靠离间了人家祝家庄、李家庄还有扈家庄，使用了连环计。还得让那个反水的登州府的军司令孙立，然后呢骗那个祝家庄开门，最后才打下了人家，对吧？除了这个，咱们再说打那个曾头市。好家伙，这个曾头市曾氏五兄弟一上阵，加上一个家庭教师史文恭，让梁山好汉们是纷纷落败呀。最后连朝天王都死在那个战役里了。那我们就发现了，哎，跟官府这帮吃干饭的这帮官兵们相比，那些自筹粮饷、自练兵马的这个民团啊，就像祝家庄啊，对吧？包括曾氏五兄弟他们，怎么就这么厉害呢？这个战斗力原因何在呢？当然，有的人说呢，这个第一属于是攻守之势异也，对吧？打祝家庄呢，打曾头市是梁山部队主动出击，对吧？去进攻人家，人家呢在当地自己守着，叫做强龙不压地头蛇，那地头蛇的力气当然大了，对吧？那你看那个梁山呢？当时朝廷打他的时候呢，他是守，对吧？梁山呢，这个是防御，朝廷呢是攻他，所以呢，这个叫攻守之势异也。但事实上呢，我觉得还不完全是这样。那我们就说一下呢，官军他为什么窝囊废，民团他为什么强大？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小小的问题。先说呢，官军为什么窝囊废？那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当然宋是怎么开国的，大家都知道，对吧？后来呢，杯酒释兵权，自宋以来呢，皇帝是惦着把这个全国所有的兵啊，100多万人或者是几百万兵，最好能只听皇帝一个人的才好呢，可千万别受任何将军的这个管辖。说白了，管他是什么岳飞啊，还是谁呀、啊？那么当时他们能有这样的悲剧，也就在这个，主要也在这个问题上。朝廷呢是怎么管这些兵的呢？第一个，朝廷养兵，朝廷征来粮食以后，朝廷自己养着，说你们那个将帅谁也别给我弄什么藩镇割据，那我受不了，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朝廷呢，他把这个兵和将分开，叫做兵将分离。那么打仗的时候呢，再兵将合体，这哪行啊，对吧？这怎么可能够让这个兵和将，除非像咱们现代社会一样，对吧？那么否则的话，那个时代怎么可能说当时合体以后，这个兵和将就能上下一心、英勇善战呢？这个基本上是达不到的嘛。所以你是人数再庞大，对吧？就算你是100多万，在什么胡人啊、流寇的这些攻击之下，简直呢就是一溃千里啊！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其实呢，就是兵不知道自己为谁而战， 那我到底是为谁而战的？他眼里根本就没有那个将帅呀！你想，我平时吃粮食，我平时领军饷也不是你给我发的，对吧？我凭啥听你的呀？我凭什么死心塌地的就跟着你打仗呢？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宋代啊，他找这个兵分为两种，一种呢就是职业兵啊，这职业兵就更坏了，这个职业兵叫兵游子，因为什么呢？从少小当兵啊，一直当到60岁退休，叫退伍嘛。那你想，一个人当兵当了40、50年，那这个人他有什么战斗力啊？他之所以没有战斗力，因为他拿着钱不干活嘛，平时也没有仗打，对吧？那他在当地干嘛呢？当地做生意嘛。你看咱们当时说过那个《水浒传》里面有个张团练，就是快活林的那个后台老板，是吧？那他其实平时就在快活林做生意嘛，战斗的时候他才调过去当这个团练。那你想，这样的人当然是没战斗力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人呢，那就是那些刺配的这种犯人。其实呢，刺配充军，就像武松、宋江、杨志啊等等这些犯了罪的人，脸上刺个字儿，然后呢让他们去充军，那这种人也不可能有战斗力，对吧？真正打仗的时候呢，基本上就跟那个当时纣王跟武王的时候在打这个周朝跟商朝的时候打仗一样，你把奴隶放在前头，然后呢，一击即溃，所有的奴隶呢倒戈回来都冲自己跑过来攻击自己人，那么其实呢这样的部队也是没有战斗力的。好歹呢在皇权社会还有个警卫排，比如说呢在皇帝身边还有个禁军，禁军反正呢成立年头也久了，战斗力肯定也不如当年了。你看那个呼延灼带去数万部队也是打不过嘛。那么其实呢就是他身边带的那三四十个警卫排可能还真心听他的话，其他的人跟他以前都不认识啊。而且我当了好几十年兵了，都没打过仗了，我凭什么要给你卖命送死呢？对吧？所以，那么战斗力不行是肯定的了。那跟官军正好相反的就是民团了嘛。民团的战斗力之所以强，是人家自己第一个是肯定是保护自己家园嘛，第二个就是人家世代这个聚族而居啊，同生共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练兵的目的特别明确，你想我这祝家庄，我跟梁山伯挨着。哦，他没事下山来就跟我借粮，说是好听的叫借粮，说不好听的不是就是抢劫吗？我能吃你那一套，你来我一个我就打你一个，你来一双我就打你一双，人家得自己保护自己啊，所以非常的顽强，而且平时就练，冲着谁呢？那个练兵的时候就假想敌，就是梁山要下来抢我们粮食怎么办？然后呢，这个民团里面的将兵之间呢，那就不像那个大宋了，说那个将官跟士兵都不认识，他里面有亲戚。有世交，有师生，好家伙，这样的民团，那他其实来讲呢，用最小的成本，用这种机制，把整个的这个效益发挥到最大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觉得，他的这种管理就很扁平化，就像我们今天的公司一样，我们觉得今天的公司啊，好像是越大的公司越没有效率，好像小公司扁平化一点，它的效率就会非常的高。在这种情况下呢，梁山打祝家庄时呢是肯定打不下来，但是呢，我们说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祝家庄的队友是谁呢？朝廷。那他们呢？事实上那个时候通信不便嘛，所以朝廷的那个孙立投降了宋江以后呢，把祝家庄的大门打开了。要没有他打开大门，还不定几打祝家庄才能打得下来呢。所以这个戏剧性的一幕呢，恰恰是这本书对于官军的这个反讽，我觉得这个祝家庄的这件事儿，简直就是对官军的最大的一个讽刺。像这样的情况呢，在历史上肯定不是一个孤例了，是吧？那我们说，其实呢，像当初后来的李闯王嘛，一鼓作气能打进北京去，但是南退之后呢，嚯，连地主的民团都打不过，命丧九宫山的时候，其实也是死在民团手里的。清朝入关的时候呢，也是打仗是战无不胜啊，但是呢，你到了那个柔弱的江南之地，为什么会有扬州十日啊？那民团其实抵抗的是很厉害的，后来的时候呢，再到这个清末的时候呢，曾国藩用的不也是自己的团练吗？所以想想呢，在以前的那个封建社会呢，其实交税啊，就挺不划算的，因为我们呢交了税以后呢，是希望政府能拿这个纳税人的钱能保护我们嘛，对吧？社会稳定是政府的义务嘛，是吧？包括国家不受侵犯。但是呢，我们发现呢，以前的这个大宋呢，包括在这个皇权社会里吧，老百姓其实已经支付了用于防卫的费用了，对吧？那个皇上是要收租子的，然后呢，在皇权社会里面呢，这官军可是不打仗的，那相应的呢，就是我有了这个 义务，但是我没有享受这个权利嘛。大战一打响，各地老百姓自己还得保护自己，让官军打仗，那是一个门儿也没有啊，是吧？所以呢，我觉得其实还不如把钱花在自己能看得见的地儿呢。那你自己做点团练，自己弄点兵，自己培养一下，起码这个钱呢，能起到直接的效果。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特别容易想起孟子老先生所说的，叫做"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是天时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不深，兵戈非不坚利，米粟非不多也。唯尔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所以呢，其实这个民团为什么战斗力很强，是地利不如人和也。这段讲完了，然后呢，题外话呢，说一句呢，天时不如地利。其实呢，这个天时不如地利呢，之前我研究过一下，就是实际上古代人讲的天时呢，就是把这个叫做子午戊戌之法，然后呢，大概是一个就是像奇门遁甲一样需要算一下，然后有12个时辰对应的天干地支，你呢站在戊去打戌，你就叫占了天时。那为什么环而攻之而不克呢？环而攻之呢，就是你把这城包围起来，你想你把城包围起来，360度都是你的军队，所以你总有一支军队会占着天时吧，然后去打他那个站在戊去攻他那个戌。所以呢，当时呢研究那个就是结果呢，就是天时不如地利。为什么环而攻之呢？它是有这么一个原因的。那地利不如人和呢，就不需要解释了，我想大家都能理解。那我觉得呢，这个人团结一心，是吧？那么精神上是有共识的，那这种队伍呢是非常强大的，地利肯定是不如人和的。好了，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闲话呢说了两句。如果大家喜欢呢听我讲这些读书的故事，那么请关注我的公众号于少博。如果呢大家希望听一些互联网啊，包括其他的一些知识，可以关注我们公司的公众号，叫做智客研习社。谢谢大家，今天就到这里。